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十五章的一到二节，撒拉建议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婢女夏甲生一个儿子，算是撒拉和亚伯拉罕的孩子。这在当时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习俗。夏甲与撒拉的关系就像《红楼梦》中平儿与王熙凤的关系。如果你细看《红楼梦》，在《红楼梦》时代的中国，撒拉所做的也是人之常情。不久，夏甲就像撒拉所设计的那样，怀上了亚伯拉罕的孩子。圣经说，亚伯兰在迦南地住满了十年，他的妻子撒莱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的丈夫亚伯兰为妾。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夏甲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他的主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的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对撒莱说，你的婢女在你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她吧。于是撒莱虐待夏甲，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苏格兰诗人乔治麦当劳说，离开了神的带领，人所做的事要不就会非常悲惨的失败，要不就会更加悲惨的成功。夏甲怀孕给亚伯拉罕的家庭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数不清的麻烦。母凭子贵，儿子还没有生下来，夏甲就开始轻视撒拉。撒拉当然很不开心，他责备亚伯拉罕，还要让神来主持公道。雨果说过，地狱都没有比女人的责备更可怕的刑罚。出主意让亚伯拉罕跟夏甲生孩子的是撒拉，现在埋怨发牢骚的也是撒拉。弗洛伊德说，在30年的心理咨询之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女人呢，你到底想要什么？亚伯拉罕跟所有善良的基督徒一样，是一个怕老婆唠叨的男人。当太太跟他闹意见的时候，他采取的方法不是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选择了逃避。他说，这是你的婢女，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当亚伯拉罕逃避问题的时候，撒拉和夏甲之间的问题更加激化了。撒拉对待夏甲的手段一定很冷酷、很激烈，导致夏甲没法忍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身孕逃走了。他的想法是穿越沙漠逃回埃及去。虽然撒拉是施虐待的人，夏甲是被虐待的人，但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他们的受害是因为他们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左右，用当时世界的观念来决定自己的价值。撒拉因为没有孩子而觉得自己渺小，夏甲因为怀了孩子而觉得自己了不起。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放在错误的评价基础之上，他的安全感就会受到威胁。今天我们的孩子从走进幼儿园，世界的观念就在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安全感。有调查说，一个美国的小孩大约在7到8岁就会被文化价值观严重影响而感到不安全。在撒拉的时代，女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能不能生孩子。今天我们的孩子的自我价值在文化中是怎么定义的呢？是靠财富、长相、父母的地位。现代人说起让人喜欢羡慕的男人和女人，会用高富帅、白富美这样的词，而这些都是孩子自己无法决定的，也是和孩子自身价值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属性。我的小孩上幼儿园之后没多久就回来问我说，爸爸你开什么车呀？我说，你为什么要问呢？他说，幼儿园的老师问他。我当时开一个红色的 Polo， 10万出头的车，不是买不起更好的车，我在美国生活感觉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而且中国的车位特别小，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体积最小的最便宜的德系车。后来我去幼儿园接他， 看到幼儿园老师在墙上贴的那些小朋友们的照片。教室墙上当时贴满了照片，但是这些照片中很明显有四个小朋友是受到特殊待遇的，几乎每一张照片中他们都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而单人照或者两三个小朋友的大头照里几乎每一张都有他们其中一个。后来我就让孩子的妈妈去打听一下情况，他妈妈回来说，这四个小朋友的家庭确实非常有钱，而且送老师东西非常大方。我说，那我们也得送老师点东西吧，也得请老师吃个饭呀。于是妈妈就请老师到附近的一家很高档的餐厅粤菜王府去吃饭。老师快到了，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个包房。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别的小朋友的妈妈请幼儿园老师吃饭都是在包房里，这他可没想到，急急忙忙换成包房，搞得狼狈不堪。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妈妈在朋友圈里一天到晚晒包包、晒房子、晒饭局、晒去哪里旅游，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有钱、这么有时间呢？我有时候就想，什么人会这么无聊去看呢？原来幼儿园的老师真的会看，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也会看。我们最后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上学了，把他转到了一家全部都是外教的双语学校。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看日剧里面的日本女性，早上送孩子上校车都要打扮的像去参加晚宴一样，这不也是为了孩子吗？文化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孩子的影响真的很大。一旦你让孩子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社会文化的评价体系上，可能会影响他一生的安全感，影响他一生的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边有没有人张口就说，干嘛跟钱过不去啊？还有人说，我就是为了一个发财的机会。似乎这样说，全世界的人就都可以理解他的选择了。似乎这样说，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是这样的价值观真的能给人带来喜乐吗？夏甲怀孕本来应该是一件全家的喜事，但是没有给任何人带来欢乐。夏甲没有得到做妈妈的快乐，因为她纠结于这个孩子可能带给她的地位。萨拉没有因为自己的计划获得成功而开心，因为她纠结于这个孩子给她的自尊和权力带来的影响。亚伯拉罕没有为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喜悦，而是多了一堆的麻烦，躲都躲不开。夏甲得到了儿子，变得骄傲，萨拉没有得到，变得苦毒残忍，因为他们用有没有孩子来判断自己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自己的价值放到世界的天平上去称，那是错误的天平，那是用人的骄傲和欲望做支点，用罪做砝码的天平。用神看你的眼光看自己，你是神精心创造的，你是他独具匠心的精品，他一直注视着你，看顾着你，你的一笑一颦都记录在他的相册里，你的每一滴眼泪都收藏在他的瓶子中。诗篇139篇写道，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子上了。神啊，你为我而想的意念多么珍贵，数目何等众多，如果我数点，他们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然与你同在。因为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国的皇室，是神宠爱的王子和公主，你是他亲手所作，亲手拣选的，你在神的眼睛里是完美无瑕的。雅歌说，在耶稣的眼里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秀丽出众，就像荆棘中的百合花。你在神的眼中是无比珍贵的，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你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重价买赎回来的。耶稣说，你是这世界的灯塔，造在山上的城，无法隐藏。 你不用担心这世界如何看你，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耶稣基督里，你有无尽的财宝，无上的尊荣。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一点让你的孩子认识耶稣，早一点告诉他他在神眼中的价值，在神眼中的地位。不要让这世界伤害他的自尊，也不要用钱去为他买这世界的尊重。不要让他成为一个不会跟钱过不去的人，让他成为一个被神祝福无往不利凡事顺利的人，让他的一生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能够经得起这世界的风浪，也不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让你活出他眼中的尊贵，他要让你的生命彰显他的荣耀，他要祝福你的家人，看顾你的孩子，一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他把你和你全家立定在耶稣的根基上，在那不能动摇的根基上，给你一家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让你凡事顺利，凡事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